大家看补充讲义356，瑜伽师地论卷94的第三行，这里有一个，如果说我们有这个法出智涅槃智的基础啊，然后加上之前四种圆满，这样的修习呢，就是可以得证阿罗汉。那这里的四种圆满啊，就是黑板上所写的哈。就是在之前有讲过的，就是无第二而住，没有第二住。但是这里的没有第二住跟杂含的这个定义不太一样，瑜伽师地论的定义它这里只有说独住的意思，就出家人他没有别的那个嗜好，就是喜欢独住，这样就可以比较容易修行解脱。第二呢，处边际卧具，就是我们的日常用具啦，就是衣食住要都要尽量的简化啊。那越简单，就是越少累赘啊。第三就是身远离啊，要远离困闹的地方。第四呢，心远离。所以这个就是形容，就是一个解脱的。声闻圣者呢，他要具备这一种基础，那加上慧学的两种智慧的学习，他就可以证得阿罗汉啊。但是在菩萨道当然是不太一样啦，对不对哈？那这个是讲声闻的学习哈，很多时候都是强调这一些基础哈。那现在我们菩萨道的这些精神啊，做法也会有一点点不同啊。当然身远离跟心远离这个是需要的啦，因为一个修行人不管你是不是独住，都是要身远离跟心远离啊。那有些人只可以做得到身远离，心无法远离，那个就比较苦恼一点啊。好，我们来看刮胡一，什么叫法住智啊。好，我们来看357页，第一行这里提到说什么是法住智呢，他说对于缘起的教法，这里的缘性缘起呢，其实它就是缘起的意思而已，就是缘起的道理，缘生行因果分位，就是与缘生行因果分位，那在凡夫地能够如实的透过闻思修而做如理思维，那能够引申正确的信解苦集灭道，那有这样的基础就能够安立于因果安立法中所成的妙智，就是对因果安立安立因果的这种缘起智慧能够掌握，这个就是缘起的智慧。所以从瑜伽师地论最单文来看的话，法住智就是你在闻思修的阶段呢，都是要搭配缘起因果的道理来建立自己对于四圣谛的理解，那你有这样的基础才可以称为法住智。那待会呢，我们看后面呢，应顺导师有说的法住智呢，它这一种信解苦集灭道啊，这一种缘起因果啊，跟世间正见是不一样的。那导师说是不一样的，世间正见它比较是只有性的这个层面的。如果是法住智，它成为一个智慧的话，它是要透过观智才能得到的，就是你要透过止观的学习，你才能够成就这种缘起因果的必然的智慧。那刮胡二，什么叫做涅槃智呢？这里提到说，如果有了上面，对于苦集灭道的信解，那而且是信确信无疑，那就能够呢于苦集住厌逆想于灭涅槃起极静相极静想。所以他这里只有提到三谛的哦，苦谛、极谛、起厌逆想，有没有？然后灭跟涅槃呢，就是灭谛、起极静想。那什么是这个 极尽想呢，他说就是究竟极尽微妙，舍弃啊，弃舍一切生死所依，乃至广说，弃舍一切生死所依。我们生死的所依是什么呢？啊，我们生死的所依是什么？我们会流转生死，它的最依靠的基础是什么？就是苦集啦，就是前面讲的苦集啦，啊，就是苦集。你如果断除这两个苦跟集的话，你就证得灭，它是这样啊。就生死的所依一定是苦跟集的。如是依止于法住智，即苦因与苦跟苦的因缘住厌逆想。苦就是苦地，苦的因缘就是极地，苦的因缘就是极地，啊，所以我们对于苦还有苦的因缘啊，极地的话起厌逆想，那就能够证得涅槃，就是灭地。那这样证入这个极境啊，就是涅槃智，就涅槃智。所以如果是按照这里来看的话，啊，所以他这里法住智呢，就是提到说它的关键字是什么呢？我们在整个文思修的阶段，对不对？整个文思修的阶段，然后偷要学习什么？缘起因果的道理，对不对？缘起因果的道理。那缘起的因果道理是什么呢？他说就是苦集灭道。那这个我们前面已经讲过很多次嘛，哈，这个就是属于世间因果嘛，哈，世间因果。所以因果道理它可以分成两，就是世间跟出世间因果啊，这个就是出世因果。所以缘起的因果道理呢，它可以有世间跟出世间啊，世间跟出世间。那我们对于这些因果的案例啊，都能够确信无疑。那为什么我们说这个是世间呢？主要这个苦啊，就是一般我们讲就是惑业苦，对不对？那所以这个苦呢，就是一般我们讲的就是苦，然后集呢就是惑还有业，所以它就是惑业苦了啊。那苦地跟极地呢，包含惑业苦。惑业苦的话，就是一般我们讲的十二因缘哦，十二缘起了啊。所以呢，我们对于这个缘起因果道理的理解啊，首先我们对于十二缘起要掌握的很好。这一个其实就是十二因缘呐，十二支啊。那掌握很好的时候呢，我们才透过修道啊，才能够证灭。所以这个灭呢，当然就是涅槃哦，证得涅槃啊。所以缘起的法住智的了解啊，它是整个我们修道的过程呢，文思修都是需要建立这个基础。有了这个基础之后，我们说文思修过来是什么？正，对不对？文思修正。所以涅槃智呢，就比较在谈这个阶位的了，涅槃智啊。那如果是按照瑜伽师地论来说的话，这里是说我们对于苦集地有没有啊？缘起的道理我们知道了嘛，哈，但是我们对于苦还有集这两个要起什么想？啊，厌逆想。厌逆想其实就是有点厌离了哈。然后对于涅槃啊，这个灭地啊，涅槃呢，我们是起极尽想啊。所以他如果是按照他的次第来说的话，就是我们先有这个啊，先有这个基础啊。厌逆想，然后再来证的这个极尽想。那证的极尽想，这个肯定就是 这整个阶段呢都是属于涅槃智了，对不对？你如果按照瑜伽师地论这段文来看的话，就是我们对于法诸智的这种掌握它是要透过这个因果道理，缘起的因果道理建立的那建立之后呢，我们要进入涅槃智的话，就是你要对于苦集就是这个轮回的因或业苦要起厌逆想，不要再懒着这个生死了，不要再贪爱这个生死，就起厌逆想，对不对？那起厌逆想才会舍离，然后才能够证得涅槃的极境所以它是一个连带关系来的了好，那再来我们看下一个瑜伽师地论卷八十这里就没有提到涅槃智有没有？他说有两种因缘能够进入如来的教法，一个是法住智身了别，一个是真实智善决定那真实智有一点像是涅槃智的意味但是不同的字眼我们还是很难把它直接说就是等同好，再来第五笔资料呢，就是卷八十七这里提到说有两种智能够让我们获得见清净，还有见善清净，就是善清净，就是法诸智即此为先然后之后才有涅槃智。那这里的法诸智呢，刮胡一的解释就是了解智相还有共相，这两个是关键字。了解诸行的自相跟共相，所以你看它还是着重在诸行，就是我们的这个惑业苦当中你要去观察它的诸法诸行的自相还有共相那因为这两种了知差别它可以让我们呢在三种受当中就是顺于苦乐不苦不乐三味诸行方便了知三苦等性这三种受最容易产生烦恼的嘛那如果你透过自相观明白共相，那你才能够知道三苦等性，三苦等性就是可能是指这个苦苦坏苦跟行苦特别是行苦好，再来涅槃智的话，就是于一切行先起苦想，后如是施即此一切苦有苦诸行无余永断，就是在一切诸行当中先起苦想就是厌逆想然后才能够永断它永断之后才是涅槃智。那这里提到说这两种智慧能够让我们得见清净跟善清净但是根性上众生的修学还是有点不同，第一种是自无力有情，因他教授能令彼净，就是自己没有能力的，没有自己没有这个学习能力的友情呢，就是随性行人。第二，自有力普特伽罗，这个就是有能力学习的这个友情，就是随法行他是自己会多闻思求，能令自己证得两种清净，这样可以吗 ？OK。那下面的图表呢，其实是我的同学画的啦那这里来看，感觉上是瑜伽师地论的说明，有一点像是法诸智是可以通于修道位的从凡夫位一直到修道位都可以，就是能够到五漏位都可以涅槃智的话，感觉上是比较规划在这个阿罗汉的位这个是可能是其中一个看法其中一个看法是这样但是从上面瑜伽师地论的内容来看，感觉上 涅槃智也是在得无漏智的时候应该要有的啊啊，得无漏智的见到位的时候应该也是要有涅槃智才对。为什么呢？因为待会我们看大毗婆沙论，他有一个说法的，导师在性空学也有提到，他说法住智跟涅槃智在先跟在后，有这样的说法。他说有一类说法呢是先知法住嘛，所以是法住智在前，有一类说法呢是法住智在前，涅槃智在后，对不对？他说有另外一个说法呢 是倒过来的，涅槃智在前，法住智在后，法住智在后。为什么会这样呢？导师在那个性空学探源那边有提到，就是说在阿毗达摩，在部派论师呢，他们有怎么讲，有一个说法呢，就是法住智它可以通前通后。为什么？因为法住智在先，涅槃智在后，这个是得无漏嘛，对不对？这个是正得见道啊，所以他得法住智，得涅槃智，这个是加行位啊，这个是加行位，然后得到见道。那得到见道之后呢，其实啊，他还是要观察缘起五蕴缘起的啊。所以他在起法住智，所以他这里的呢就是称为修到位了，有没有啊？修到位，然后最后才进入涅槃，这样啊，进入涅槃。所以在阿毗达摩里面呢，他这个法住啊，他有出现在两个地方的。我们待会看婆沙哈，他有出现这个文哦。他说有些是这个是先，然后这个是后，对不对？这个是先得法住智，后得涅槃智。然后另外一种说法是先得涅槃智，后得法住智。他有这样的说法，因为他是在整个修道上，整个修道位上来看的啦。所以这个我觉得，在部派呢，他们把这个后面的这个法住智啊，大家知道吗？在阿毗达摩呢，把后面的这个法住智呢，称为什么呢？这个一般我们讲根本智嘛，哈，得根本智，然后后面这个呢，后得智，有听过吗？哎，后得智就是这个，就是法住智。有一个论词，有我看到有一部论，它就是讲这个道理哈，所以它是用根本智跟后得智来分这个，根本智跟后得，在性空学探源有这个说法。大家去检索一下就有了，好，所以呢，这个法住智在前在后啊，有时候啊是看我们是要怎么去定位它了，那还有一种，待会我们会看到，就是婆沙的有一种定义，它是用禅定来区分这两种智慧。如果是说它出果、二果、三果。就是他全部都是用进行定，那他真的就只有法住智而已。他说要证入根本定才是有涅槃智。所以如果是 这种用禅定来分两种智的话，那导师所说是肯定没有问题的，因为导师说有法住智阿罗汉嘛，所以有很多人针对导师这个观念呢，写了 很大的篇幅在批评导师啊。我曾经有拿这个空智探究去问导师啊，我说导师你为什么要这样写啊？就是法住智阿罗汉。导师说我就是这样理解，一句话就回答我。我也不想，我又不好意思一直追问我，因为导师年纪很大了。那时候我在华语精舍，我们去采访他，然后我就采访完了，我就拿这个空智探究来问导师，导师说这个就是我的理解。所以我就不敢再问了。好，那我们来看下面的大毗婆沙论。大毗婆沙论的说法很复杂，但是我只是讲重点就好了。我们来看大毗婆沙论卷110这边。那何故第七名为法住智？这个是针对呢77字经而解释的。77字经啊， 我们待会会上到七十七支经，那下面的经文就会出现那法珠支是什么？你看这里答曰，他说法就是果，珠就是因，加起来就是因果嘛那知果法所住因，名为法住智，就是我们现在得到的这个果法，它的因是从什么而来的？你确信无疑，而且必然得到这个果。你对于这个因啊，你能够完全的清楚了解，这个就是法住智。这个果法从哪里来？它的因是什么啊？你确定无疑知道三界下中上的果所住之因，就名为法住智，就是欲界、色界、无色界啊，我们会得到这个果报，它的因是什么？你能够确信无疑，这种缘起因果就是法住智。所以这个智慧啊，他说为之因之别相，非圣行相，为世俗智所摄，有没有？所以如果按照婆沙这一段这句话来看的话，法住智是知因智，知道因的智慧，它是属于世俗智。但是你看呢，再过下面两行那外人就提问说，那难道他为什么只有世俗智？他里面为什么他有一个世俗智呢？答曰说十通无漏，有没有？所以如果是按照这里来看，法住智有时候它可以 通于无漏边他说此中且说是有漏者，此多分之因别相故，就是法住智呢，它比较多的内容呢在阐述这个果法由因而生，所以呢说它是有漏但是它也通于无漏，就像我黑板上所画的，如果它是厚德智的话，那个法住智就是无漏咯，有没有？它是厚德智的话，它肯定就是无漏的咯。好，我们来看下一页358，其他的我们不看我们就是把它重要的定义先定义清楚。好，358，那这一段第一行的这一段经文呢，是七十七字经出现的文字来的。他说法住智能够遍知无常有为思所作，一直到从缘生、净法、减法、离法、灭法。那这里就提到说为什么有一个离呢那论主的回答说不应该说离的那说离的话就显示他是圣者亦厌于无漏，不生心乐，故说离法。所以这个离呢是比较针对无漏说的但是上面这整句话都是形容法住智。这个呢大家先翻一下我们书本七十七字经不然大家不知道是我在讲什么在哪里？357对，357经在书本的第几页呢？352页，杂含357经，找到吗？你看第五行，法住智无常有为心所缘生，净法、变异法、离欲法、灭法、断之智，有没有？这一句话它就是在解释七十七字经的第七个智慧。所以婆沙论这一段文其实是在解释这一部经的，这一部经的法住智所以大家现在还没有办法理解是可以明白的因为它是不是我们虚身经不是出自虚身经是出自这个杂含357经好，我们回来补充讲义呢，这个最后最上面的第一段这个三的地方平曰，他说出说为善，有没有？出说为善呢？感觉上这个段落呢，是我们老师的标符号，是他标的啦，一二三，这个是他标的。感觉上是357页下面答曰， 有一个刮胡衣，这个法注字就是论主认为这个定义是最合理。357页答曰有一个刮胡衣，有找到吗？法者是果，注者是因。这个回答是论主认为最合乎道理的，就是他们认为法注字就是知道果法是由什么因而来的决定字啊。好，我们回过头来看358第二段，那这里才引出虚身经疏湿摩，有看到吗？我发现的地方，疏湿摩当知先有法注字，后有涅槃字。那第一个问题，刮胡一，什么叫法注字？什么叫涅槃字呢？第一说，极智是法注智，灭智是涅槃智，有没有？所以是用极灭来对比的。第二说呢，就是苦集两个是法注智，灭道两个是涅槃智，有没有？第三说是苦集道是法注智，灭是涅槃智。这个导师的书本哈，好像也有提到，所以他是没有哪一个是比较合乎道理，就是三全部的说法菩萨都列出来哈。那刮胡二，那你何故先有法注字，后有涅槃字？答曰啊，就是这一行了。他说，虽然有法注字在涅槃字之后，有没有？而有法注字在涅槃字之前，故作是说。意思说，在论述里面有两种说法，一种是法注字在涅槃字的后面，那虚身经的话就是法注字在涅槃字的前面，这样可以吗？那这个就是我回本刚才所讲的啦。对，如果是法注字在涅槃字的后面，就是后得字，后得字这个啊，后得字这个。好，那下来几个圈圈呢，就是流转跟环灭的啊，就是分配啊。流转就是法注字，环灭就是涅槃字啊。知缘起就是法注字，知缘起的灭就是涅槃字。生死的字就是法注字，生死灭的字就是涅槃字。好，最后一个圈圈你看哦，有于是说净分地智是法注智，净分地就是净行定，净行定所获得的智慧就是法注智，根本地智获得的智慧就是涅槃智。根本地就是根本定，初禅、二禅、三禅、四禅这些都属于根本定。所以如果是按照最后一家说法呢，就是他引的下面一大段的就是虚身经疏湿摩虚身经。那这一个经文呢，引的也是算是很长的了啊。那它的故事呢，跟我们杂含是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啊。那相同的地方就是我们看一下第一行，大家就知道了。有诸外道共集一言啊，佛没有出世的时候啊，我们得到很多供养。佛出世之后啊，我们怎么呢？名利顿绝啊！佛陀让我们啊，这个叫什么啊？什么都没了啊！所以他们就很伤心啊。那这一段跟我们杂含是很差不多。我们看第二段的第二行哈，你看这个经文后面就跟我们的不一样哦。第二段的第二行，彼后未久送三藏文，有找到吗？有没有啊？
有。
第就是经，这个最后一个圈圈第二段嘛哈，你们旁边的人找一下哈。彼后未久，就是虚湿摩在僧团不久，他就能够诵读三藏的经文了。也能够少许理解道理，切作思念，他却生起这样的念头说，那现在是时候啊，要帮助这些 我们的同道门啊，去把这个佛法的道理啊，啊，就是学回去帮助他们哈、啊。所以他就呢从这个竹林离开啊，想要回到王舍城，去他们的外道的大本营那边去教他们。这时候呢，佛陀啊就是用天眼啊。佛陀呢 有用天眼啊观察到底有没有人来道法的啊，所以佛陀知道这个虚身是来道法的。对，如果是按照菩萨所引述的经文哦，其实虚身来的时候佛陀已经用天眼看到他，是知道他是道法的啊，所以佛陀是要度化他，所以才啊留他下来出家等等啊。嗯，所以这个情节就是跟我们杂含不太一样。好，最后一段你看哦，世尊告曰：须师摩，当知现有法住智，后有涅盘智。那他说不知道。那佛陀说：水汝知不知然法印耳？有没有？那这时候呢，须师摩不果所先愿啊，就是他就是啊，跟他自己所要知道的不一样。那但是呢，这五百个比丘啊，啊，应真就是阿罗汉啊，这五百个阿罗汉比丘呢，是依于未知定得漏尽矣，方能起根本等智。就是呢，他们依未到地定证得初果、二果、三果啊，乃至四果得漏尽之后。啊，就证了四果之后，他才修根本等智、根本定。所以，如果是按照婆沙这一个来看的话，是有法住智阿罗汉的。如果你按照婆沙这一个说法来看，是有法住智阿罗汉的。啊，因为他就是未自定嘛，哈，有未自定的这个能力的人，才能得法住智啊。那根本地就得涅槃智。好，我们来看下一页哈，359《大毗婆沙论》109页这一段，这一段文也有引到《虚身经》啊。那我们直接看答曰哈，会解脱有两种，一个是少分会解脱，一个是全分会解脱。少分会解脱就是他至少有四禅。随起一个，就是他可能有初禅、二禅、三禅啊。那全分会解脱的话，就是全部四禅都不能起，全部四禅都不能起。那他有什么定呢？净行定，对了，净分定。好，下一段，此论中说少分会解脱，故能起他心智啊。这个就是另外一部经了哈。但是虚身经。苏师摩经说的是全分会解脱，就是虚身他四这些比丘啊是四禅都不能起的，有没有？所以呢，少分会解脱，他可以起少分禅定，乃至可以起有顶等智。有顶是什么？非想非非想出定，等智就是定嘛，哈。所以呢，少分会解脱呢，就可以起初禅、二禅，一直到非想非非想定，都可以属于少分会解脱阿罗汉。但是他不能得灭尽定。如果他得灭尽定，就改名为具解脱阿罗汉。由此可知，具解脱阿罗汉是以灭尽定为标准的。其他的都是会解脱阿罗汉，不管你是少分还是全分啊。嗯，好，导师成佛之道这里的注解啊，这个注解因为跟一般人的了解比较统一啦，所以我只有引用成佛之道。导师在空知探究的我就没有引出来了啊，因为引出来的话可能会延伸很多讨论的问题，所以我就不引出来啊。那我们看成佛之道这一个哈，寄送大家念一下哈，先得法住智，后得涅槃智，依俗气增实， 正观法如是。依俗呢，这个俗就是世俗智，弃真实，真实就是真实智，俗就是法住智，真实就是涅槃智，啊，这个是观察正法的一个必然的次序。好，刮胡一，什么是先得法住智后得涅槃智呢？啊，导师说，中道的正见有着一定的程序次第，就是先得法住智后得涅槃智。佛为须生摩说，不管你知不知，就是先知法住后知涅槃。第二，那法住智的内容呢，在七十七字经，就是我们的大乘三五七经啊，一切众生的生死缘起，现在如此，过去如此，未来也如此啊，都是由于这个因啊，如无明而有这个果啊，这果就行啊，因为有无明，所以必然有行，绝不离因而有这个果的，这个就是法住智。法住智呢，就是因果缘起的决定智，就是有因必有果的决定智。它虽然是缘起如幻的俗数法，俗数法就是世俗法啊，但却是正见得到的必然之见。那导师在刮胡里面就是分辨啊，让我们知道说，如果不能够了解缘起世俗相对性、假名安立性，只是知道或者是相信善恶业报三世等就是世间正见，不可以名为智。所以如果我们只有相信善恶业报啊，过去现在未来只是世间正见，它不是法住智。法住智是一定要加入缘起因果的认知啊，缘起性空的知见才是法住智。这样可以吗？啊，好，什么叫涅槃智呢？经上说，如依此而观缘起的从缘生从缘灭啊，是镜像离像啊，坏相离相灭相是法住啊，是涅槃智。从缘起的无常观，观一切法都是即生即灭，生无从所来，灭无所至啊，就是不来不去。它本性呢是即灭的啊，就是啊，这个就如寄颂所说，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已，即灭为乐啊。所以这个是由无常而契入即灭三乘共法的解脱门啊，解脱法门。那还有从空无相契入的关门。那底下呢，就是像引用婆沙的意说了哈，依俗弃真实，法住智之流转，涅槃智之幻灭啊。一个是流转，就是因果的必然性；幻灭就是因果的空寂性。有没有啊？好，我们看最后一页啊。法住智之生灭，涅槃智之不生不灭。法住智是有为世俗，涅槃智是无为圣意啊。依俗谛的缘起因果，契入缘起即灭的真实，这个是中道正观的必然历程啊。刮胡二，不求法住智，但求涅槃智的过失啊。导师在成佛之道提到说，在佛教里面有很多人有一些错误的倾向，就是不求法住智，但求涅槃智。特别是被有一些啊世间知识年老而学佛的啊，他说对于因果缘起的必然性啊，四圣谛的价值常认为是没有必要的，有的以为这个早就知道了啊，而不知道梦都没有梦过，却以为只需要开悟明心见性就好，不知道没有得到法住智涅槃智是不会现起的。所以如果是按照导师的前后这样对来看，涅槃智就是明心见性了， 明白吗？你没有缘起的基础，因果的基础，你想证得明心见性，就是开悟啊，其实就是涅槃智啦。你没有办法体验到极灭的，所以由于偏向证悟，弄得一开口一下手就谈心说性啊，谈修说证啊，这个就是我们很多汉传的一个啊需要留意的地方啊。于是乎失去了悟路的必然过程，空谈心性，空有事理，弄得内外不变啊。所以呢，这个其实就是自己误入歧途啊，还不知道啊。所以导师在成佛之道有提醒我们，这个缘起因果啊的法住智啊，是不可以疏忽啊，否则的话呢，你是没有办法证得涅槃智的啊。所以有很多啊，在谈这个明心见性或者是开悟的这一种修行方法啊，你去问这些修法的人，他对于缘起能够了解多少，有时候不见得他能够讲得很清楚，这个是我们要特别留意的啊。如果说我们自己都没有把缘起啊性空的道理掌握很好的话，就不要去妄想啊什么时候突然会开悟哈。嗯，因为我自己也发现，我自己在一些地方讲课，如果是那些地方他们本身是修比如说这个禅宗啊这些的地方的话，他们真的是都是就是说一坐一打坐的话，他们就要去观察叫念佛者是谁啊，就是要去追索这一个哈，念佛者是谁，呼吸的人是谁啊，这个其实他也没有错了哈，只是说你在因果的缘起因果的道理上哦，你还没有办法升起这种无常无我的正见，那你在这个思维上呢，就把自己定位到那么高，其实都是很多时候都是用想的比较多啊，想象的比较多啊，就你真正就是要谈这种境界的话，有时候他们都说你要用意会啊，不能问那么多啊。因为我以前我也很喜欢看这种禅宗的公案，因为那些故事真的是很吸引人啊，一个杯子跌破了，哇，开悟了啊，所以每一次呢都希望这个杯子破了我开悟，有没有？其实这一种哦，不是说那个祖师有问题哦，或者是这个公案有问题，是我们内心有问题，不是那个公案有问题，你知道吗？就是我们会把自己想象为就是这个下一个觉悟的就是我的了啊，所以我们就没有很踏实的在这个因果缘起上面去先建立这种应该有的知见啊，所以我们就会妄想自己啊，有一天就是突然醒过来的时候就是明心见性啊。嗯，为什么我们会这样说呢？因为我们自己在佛教界久了，我们在读经论还有听这些佛法的开示时间久了，自然我们就能够审查到这一种观念啊，这一种修行它是有一点就是基础上有一点不是那么扎实的。我们如果刚出家或者是没有读过佛学，没有深入过经论，当然你这个就是用自己的推论了，但是我们是经历了很久时间我们才有这种感受的啊。所以我们在接触到这种啊，就是说能够讲得很细，然后能够真的把我们的心性啊，从烦恼怎么抽离出来，然后把它放到一个干净的这个空间去渲染，然后才可以到达这个觉悟的境界。你没有经过这些阶段，你说从一开始就进入这个顿悟的阶段，那是少有这个立根的人的啦啊，特别是我们这个时代啊，所以我觉得还是要老实一点啊。嗯，那我自己看经论呢，我常常也有这种感受的，因为比如说你看阿含经，其实很多声闻圣者他们也是顿悟的， 他只是不用顿悟这两个字而已，你没有发现？很多人一听了佛陀开示，他就证得法眼镜，这个不是顿悟是什么？我问你，这个就是顿悟啊。但是他没有顿悟这两个字，你就觉得这个就没有什么，没有什么神奇啊。你要强调那个顿悟两个字，他会觉得很高超啊。这个其实就是我们一般人的心态，一般人的心态。所以你看，有很多在学习这一些道理的人啊，他们不太那么相应深入经论了啊，因为他们觉得这个是一个文字障啊，一个障碍。所以导师才会说，你自己啊叫什么偏离了正道，还以为自己在正道，那就是有一点危险哈。好，那最后一段的这个会解脱、具解脱、少分跟全分，这个哈，这个就跟最后那个图表一样了。大家看360页哈，最下面那个图表，会解脱呢，它是有两个，一个是全分会解脱，就是只有位置定，有没有？这个就是虚身啊，导师说这个就是虚身啊，就是这一类啊，或者是那500个阿罗汉。啊，他们都是没有初二三四禅嘛。那如果是第二类会解脱呢，就是他有四禅八定，从初禅一直到非想非非想定，他都属于少分会解脱阿罗汉。只有得灭尽定的人才是具解脱阿罗汉。所以具解脱是很了不起的，像舍利弗、目犍连这种都是具解脱大阿罗汉，都了不起的哈。所以是不容易的哈。好，那这一段就是补充到这一边了哈。好，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再进入新的经文啊。